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33篇，在旧约圣经的659面。诗篇133篇，旧约圣经659面。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晓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金露降在石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弟兄姊妹午安，先在这里要自首先，因为这两个星期实在太忙了，就是海琪的放假翻学，加上阿喵母亲的安息，主安息主怀，所以呢就赶不及写基教的讲章，本来今天呢就是基教主日的，但又写不及，所以呢就按住即是原先定的顺序去讲。咁啊都跟返上次的金句，即是上个月的金句呢，都是诗篇133篇的第一节。咁啊唔离得太远，咁啊大家仲有印象的时候听呢可能会好啲。咁啊原先的基教信息呢会在9月16号再讲返。不过对成年人来讲呢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即是成年人是终身学习。咁所以几时听基教信息都啱嘅。咁所以就在16号啦，再听返嗰个基教信息。在开始前让我哋同心祷告先。慈悲人爱天父，我哋好感谢你。因为你话你所爱嘅你必管教。你愿意我哋离开基督道理嘅开端，尽心嘅去认识圣经真理，认识你嘅长阔高深，你嘅丰盛，你嘅丰富。求你向我哋说话，又让我们不单止在头脑里面知，并且在心里面明白，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实践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诗篇133篇，短短三节，原文就得六行而已，传统称为这首诗是上行之诗，或者是石安之歌。这篇诗篇很特别，因为每次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或者讲到讲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总会给我们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令我们有很多的揣测。因为这篇诗篇开宗明义讲弟兄，当然包括姊妹啦，和睦同居，当然不是指那些同居啦，是讲紧弟兄姊妹的相处，讲紧肢体生活。正因为这种主题，往往很多时候传道人每当教会出现纷争的时候呢，都会读这段圣经讲这篇信息，务求呢就藉着这个信息平息一切的纷争。久而久之，弟兄姊妹都入晒脑了，每次听这一段的圣经讲这篇的道的时候，总会令我们有很多对号入座的效果。啊，他梗是教会呢发生了什么纷争了，所以他讲这篇道。啊，关传道呢梗是讲哪个哪个了。再加上我今天所定的题目，没有和睦的同居，就更加撩起我们很多的揣测。啊，究竟关传道受了什么刺激呢？究竟讲哪个呢？想讲些什么呢？不过弟兄姊妹，请你以祷告的心，求圣灵给我们一个清心，放低这些思绪，放低这些臆测，向上帝开放，单单愿意听圣经的说话，神的声音。不要那么多臆测，而是真的看看究竟圣经讲过咗啲乜嘢说话俾我哋听。唔係关传道想讲啲乜嘢，係呢个诗人对当时嘅犹太人讲咗啲乜嘢，神自己对佢嘅子民讲咗啲乜嘢。 今天早上我会从三方面，从历史，从图像的背景，从经文的结构三方面去看看这段的圣经，务求大家可以客观一点，中立一点，又或者深入一点，看看这篇的诗篇除了讲和睦同居之外，究竟有什么信息跟我有关系，又或者如果不讲肢体生活，究竟这段的诗篇究竟有什么信息呢？首先从历史角度去理解，虽然这篇的诗篇在题目上面标明它是拜位上行之诗，但是现代很多学者都认为这篇诗篇大可能是秘掳亡国秘掳之后的作品，大可能是尼希米时代公元前445至433年的作品，当中牵涉很多很复杂的讨论，不在这里慢慢解释了。不过这个事实呢，就大大影响了我们怎样理解这篇诗篇的第一节。第一节讲看啊，弟兄同居，原文实在没有和睦这两个字的。圣经新译本很忠实地表明在原文没有这两个字，所以呢在和睦旁边呢它有点点点点的。就是提醒我们这个呢是意译后加上去的。原文是没有和睦这两个字的。原文正式来讲只是弟兄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诗人所关心的不是和睦的问题，是同居的问题。而同居的地点是锡安山，以色列的首都，圣殿位处的地方。这个才是值得我们留意。你试想一下，两个不同的历史同样住在锡安山，个感觉绝然不同。如果是大卫王朝全盛时期住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当然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啦，是不是？甚至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安全，住在首都，甚至限住名额的，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但是如果现在讲的是亡国秘掳之后呢，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情况就很不同了。尼希米记一章三节记载到，那些秘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很不同的处境。在那里一片颓垣大败瓦，废墟一个，找不到食的，生活朝不保夕，住在那里何善之有何美之有呢？情况有点像如果现在有朋友在碧桂园买了楼请你过去度假住一个月，暑假住一个月，哇，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但是如果现在不是叫你去访孙去静西乡下住个零月，是不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呢？未必啦，未必第一时间讲得出口啦。第一时间心里面想的是为主受苦，是吧？当然啦，这么截然不同。不单止这样，在尼希米话，尼希米记话俾我哋听，当时嘅犹太人，你唔系净系去住，正如你访孙唔系净系去住下宣教士间屋，仲要作工嘅。嗰班回归嘅以色列人，佢哋要重建圣殿，修筑城墙，唔单止作工，仲要提心吊胆防御外敌。尼希米记载到他们一边做嘢，一边打水，一边要带着兵器护身，是惶恐终日，是辛勤工作，是提心吊胆，是朝不保夕。这样的生活何美之有呢？情况有点像大卫时期和尼希米时期的对比，其实情况有点像北孙和柴孙的对比。 在北宣、啊、有十一堂崇拜任你揀、啊。我不知道剛才有几位新来的朋友你回的是第几堂了。帮我告诉你是有十一堂揀的。即是说呢一个星期日呢你可以有六堂。再加上星期三和星期六、啊、任你几时起身星期日你都回到崇拜的。啊、北宣有萧秀华牧师讲到。即我小小个讲到他好像很老。我年轻的时候我哋去啲培灵会已经系萧牧师讲到噶啦，北宣嘅主日学，哇，成个教育楼，神学院咁嘅质素，仲有每次开嘅科目任君选择，你任你拣必修科啊，即系选修科啊，啊，兴趣科啊，乜都有。最紧要一样嘢，对于好多人嚟讲。北宣的好处是什么呢？未有乃轮到我侍奉。啊、间中间中间中先侍奉一次。我听讲那里做司琴呢你是一年轮一次的。还有就是你没有八级琴都不用想。啊、即你要认真、哦、你未够八级琴、啊、你回去代祷先、啊。慢慢祈祷你够时间就先可以。不单止是这样。每次侍奉都是清清楚楚的啊话俾你听个岗位写晒信俾你有晒章则俾你跟啊好叫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妥妥当当啊你到时到后就去嗰度就攞嗰啲嘢就派嗰啲嘢啦。唔单止喎、啊、个侍奉系满有荣耀㗎喎、啊。啊我试过喺嗰度参加崇拜连山门嗰个司事啊都系满有神气㗎。里面满咗啦下次早啲啦。啊几神气咁就爆埋满㗎喇。啊喺北宣崇拜当然係何等嘅善何等嘅美啦。有 live band, 有诗班献唱几咁美好。咁柴宣呢係我哋自己心中有数。但係点解诗人面对咁样嘅对比仍然可以讲得出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呢是欺诈吗是误导吗是粉饰太平是阿 Q 精神吗为什么他仍然可以称得出是美好呢其实一切都是在乎我们怎么看。人生很多东西都是究竟你剩翻半杯水定係你有半杯水都係视乎你点睇嘅。喺信仰嘅角度里面有好多叫做粉饰咗嘅祝福你开头唔觉㗎。你开头只会睇到当中嘅艰难痛苦你睇唔到上帝嘅恩典。若果你从人嘅角度睇客观条件真係冇乜嘢好㗎。但是如果你从恩典的角度看从属灵的角度看又是另一回事。你想想亡国已经超过个半世纪了。但是这班以色列人仍然可以归回石安在同一个地点去敬拜献祭。神对子民的应许经过了个半世纪仍然没有落空。仍然会实现。个实现仲要系透过外邦嘅君王去实现。呢、这个唔系必然嘅。你睇其他嘅圣经你知道犹太人曾经有机会系灭族嘅。以斯帖记。但以你讲到喺里面信仰系好多限制嘅。狮子坑。所以他们可以归回可以有机会继续在石安里面敬拜不是必然的。是神的恩典以至到才可以有这件事实践。诗人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他称得上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第二我们可以从图像背景去理解第二、第三节。 看看诗人究竟是怎样理解、怎样看待这班犹太人回归锡安这件事。第二节讲到，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当中提到贵重的油，同埋提到亚伦，就话俾我哋听，呢度唔系我哋心目中所讲嘅 gel 头啊，或者 spa， 系讲紧大祭司被高立，系呢个片段，系神施恩拯救之后，与人立下永远嘅约。神将以色列民从为奴之地埃及拯救出嚟，喺西奈山上边与佢哋立约，神应许成为佢哋嘅神，呢班人被收纳成为耶和华嘅子民。基于呢个恩典嘅约，神特别设立大祭司，成为恩典嘅标记，成为神与人中间嘅中介者。让选民可以向上帝祷告、赎罪、献祭，让上帝的恩典具体有形的临在于子民当中。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这个是恩典的标记。第二个图像，第二幅的图画是黑门山的金路。黑门山位处巴勒斯坦北部，海拔高9000公尺，山顶常年积雪，每年转季的时候呢，山上的融雪就汇聚成河，灌溉巴勒斯坦地。在这个沙漠地区，这个稳定的河水每年的灌溉就成为了巴勒斯坦人或者说当地的人一个稳定的生命资源，一个维持生计的供应。而这个亦都象征着、标记着上帝一个稳妥不变的供应。在沙漠地区，水就代表了生命。上帝适时的供应不是必然，转季不是必然，稳定的雨水、那些雪水流下来都不是必然。亚伦的高立、黑门山的金路，两样都象征着神对人的施恩，都是上帝恩典具体的标记。事实上，以色列民的归回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标记。在诗人眼中，回归本身就是恩典的标记。你试想一下，公元前587年犹大亡国了，经过了个几世纪，以色列民居然可以自由地归回故土，在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在外邦帝国之下，以色列民仍然可以安全自由地聚集敬拜上帝，两样都是上帝恩典。不单止是这样，一班亡国奴在一个废墟当中挣扎求存，在一个简陋的圣殿里面去敬拜，本身就是神对子民不变应许的标记。而更加重要的是，经过了个几世纪，其实多数被掳流散的以色列人都已经安居乐业的了，英文讲 settle down 的了，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落地生根，甚至已经有很安舒的生活，前途一片美好的了。你看但以理，你看尼希米，前途一片光明，一片稳妥。但是过了个半世纪，还有这些人好像尼希米那样，愿意归回故土，愿意放低安舒的生活，回去冒险重建圣殿、重建圣城。你可以想一下，尼希米临走的时候，在波斯送行的时候，我想当中都很多犹太人的，你这样回去？ 你喺呢度，即系仲有两年就咬长粮噶咯，你前途无可限量，你就嚟升到 D8 噶咯，你而家翻去做个地方官，你翻去朝不保夕噶，啲生活点都冇波斯首都咁发达啦，系咪？但系仲有呢啲人愿意舍弃安舒嘅生活，归回故土，重建圣殿，重建圣城。呢、这个本身就是恩典的标记。有人愿意为上帝忠心的摆上，有人愿意依靠上帝的应许，捉住上帝的应许，愿意去回应，去冒险，去付出，去牺牲自己安舒的生活。这个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标记。其实柴宣家都一样的，小小一间堂会，经过了16个年头，风风雨雨，但是上帝并没有遗弃我们，亦没有丢弃我们。当中你可能在这16年里面，你数到很多很多的不是，很多的教会的不足，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亏欠，但是上帝并没有因此而丢弃我们，上帝仍然将我们存留在柴湾这个地方，愿意我们在这个地区里面继续为他去做灯台，服侍这个社区的邻舍。这个本身岂不是同样是上帝恩典的标记吗？当中仍然有一班愿意留低，放弃一些安舒的教会生活。在北宣很安舒的，坐下唱下诗，听下道，上下主日学，几好啊。在这里你要投身一些很麻烦，吃力不讨好，很多是非的侍奉，做了都人家不知道的，有冤无路数的侍奉。还有一班人愿意这样留下，本身亦都是上帝的恩典。从安舒到麻烦，所以我讲，我觉得柴宣家的存在本身已经是上帝恩典的标记，见证着上帝应许的可靠。从人的角度看，当中是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缺陷不足，但如果从上帝恩典的角度看，一切好不同。你想想，可以定期出粮，不是必然的，定期有一定的钱入户口，不是必然。可以奉献让神的家有粮，可以供养传道牧者，这个岂不是黑门山的甘露吗？定期上帝具体的供应，上帝的恩典。在北宣，我们的奉献是水塘里面的一羹，在这里我们的奉献是传道同工的增薪点。看到当中的分别吗？在北宣，你可能连读经一年都轮到一次，在这里你有机会站出来带领弟兄姊妹一起向上帝发出赞美，发出祷告。两者的分别哪样好，是视乎我们怎么看。我们可以视这些 是麻烦，是要求，是压力。我回到来我不想这样，我想我的教会生活不是这样的。但是同样你可以视这个是机会，是荣幸， 是恩典的标记。一切在乎我们怎么看，一切在乎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上帝恩典的标记。第三，按希伯来原文呢，诗篇133篇是属于一个很工整的三层式结构。第一节和第三节呢都是首尾呼应的，当中都是以一个断句式的开头作为开始的。而中间第一节和第三节，兄弟、弟兄和生命原文的读音是很相似的。再加上两边都提及美、善、祝福，所以一节和第三节尾句是首尾呼应。而中间夹住的第二至第三节上半格式都是很工整的。其中有一个动词留下出现了三次，间开了整个的结构。中间夹住的就是这些留下去不同的地方。胡须、衣襟、石安山，那些膏油由头流到落胡须，又流到落衣襟，那些雪水由黑门山流到落去石安，滋润大地。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似乎留下这个动词就是整篇诗篇的重点所在，弱字留下，上帝的恩典留下，弟兄和睦同居，又或者弟兄同居不是终极目标，不是诗人关心的事。诗人关心的是这班人同居得来有没有将恩典流散出去，有没有做得到将上帝的恩典不断延伸下去流散出去。这个才是信仰群体聚集出来的终极目标。信徒群体既是上帝恩典的标记，同时亦都是恩典的渠道。上帝藉着这个群体是将上帝的恩典不断流散出去。事实上很多人回教会期望的是什么呢？和睦同居，这个就是他们最关心的了。教会最重要的是和谐、你好我好大家好，那就很好了。弟兄姊妹不足够。如果一间教会只是这样的时候呢，他没有履行到上帝对这个群体的心意。上帝对这个群体的心意是，你没错，你和睦同居，不过这个和睦同居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要将恩典流出去。正如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很喜欢读一段就是啊，弟兄姊妹凡物公用，但是不要忘记凡物公用这个美好的团契生活只是一个手段，终极的目标是上帝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并且得众民的喜爱。原来凡物公用为了是有美好的见证，得众民的所爱喜爱，然之后上帝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里都一样啊，大家同居甚至和睦的同居是因为有好的见证，以致到恩典就可以流通出去。在这里令我想起我在北宣教育楼会客室，我那时候讲过了，其实我开头找工呢，我在北宣找工的。当然不是找北宣的工，不过那时候约了谭广海牧师在真理楼的会客室那里见面。会客室那里有一幅好两幅墙那么大的磨砂玻璃，当中刻了宣道会110间堂会的名字。当中北宣好像值了30多间这样。他们有些线将这些堂会连住。北宣就直了康怡堂，康怡堂就直了真道堂。其实就是一幅这样的图画。 恩典不断流散出去，流到将军澳，亦都流到柴湾，流到社区不同的角落。上帝将我们摆在这里，同样都一样，不是纯粹追求和睦同居，你好我好，是上帝要摆我们在这里，将神的恩典流放出去。甚至我们自己都是的啫。我们信徒不是只是追求、我自己几好、我家庭几好。上帝其实有没有施恩给我，有没有藉着我又将这个恩典流通出去给我们身边的人。事实上有流动因为有方向，有流动才会有动力，有流动才有盼望。在上个星期三在祈祷会的时候，我和 Alex 都讲了一幅的图画，他讲的是即是画浪风帆，我当然没那么刺激，我讲渡海小轮，差好远层次。不过大家都是讲的同一样东西。Alex 讲的是如果有浪来是要迎浪而上的，如果不是反而会冚的。我讲的是当我搭船的时候，我会留意得到如果那只船停了在这里，你会觉得很飘的，很浪的。但是如果当只船开呢，你觉得没那么浪的，你觉得只船定一点的。教会都一样，如果你有目标有方向向前行，行教会就没那么多震荡，大家一致向外将恩典流放出去，就不会有那么多向内那些内讧内耗。有流动教会才会向前，才会有盼望，才会有动力。上帝的恩典会不断赐予给我们，当我们流通出去的时候。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们很感谢你，你不看我们的软弱，你却是将恩典丰丰富富的加过给我们，你仍然让我们存留在柴湾这个地区，以我们微小的烛光仍然在这里去持守见证上帝的恩典，成为恩典的标记。就让我们不单止只是享受你的恩典，让我们都带着这个流通的心，一个服侍的心，一个作为上帝恩典的管子的心，将你的恩典流通出去。主啊，我们软弱，但是当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被你使用。求你继续给机会我们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